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在这个网络里边聚集。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不单是网络可以使我们连接在一起，你的灵也会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主啊，使我们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主啊，我们在你里边的合一。主啊，不仅仅是我们在形式上，在这个物质上我们能够亲近，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灵魂里边，我们用信来彼此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主啊，你作王掌权，主啊，你也在我们中间，你亲自来牧养我们。主啊，你把你自己话语的奥秘向我们解开，主啊，使我们能够从你话语的奥秘中能够得着供应，得着滋养。主啊，今天晚上的时间非常的宝贵，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引领赐福给我们。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先报告一下啊，今天晚上情况稍微特殊，因为这个特殊情况形象不大好，所以呢，今天我就不开视频啊，咱们就是在音频里边来分享就好了。感谢主啊，上次咱们基本上把这个约伯记呢就大概的概览了一遍。那么约伯记里边所记录的这些信息哈，使我们可以看到呢，它重点的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信仰它的超经验啊，这个超理性，它不是不理性的啊，它是超理性的。所以从这个约伯记里边所记录的这个天上的景象呢，使我们知道这个撒旦魔鬼他在神面前控告这个约伯啊，所以呢，这样我们就说啊，约伯的这个对神的信仰，他是建基在客观的正确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那么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理性的，是吧？所以呢，它不根据你的感觉啊，就是你感觉好，他是神；你感觉不好，他还是神。所以约伯说的那句话非常重要啊，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啊，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是吧？所以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翻过去正过去都是你的理，对吧？实际上呢，在这个咱们上次也提到啊，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他比我们高太多了啊。所以呢，我们对他不完全理解是很正常的，是吧？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啊，所以说我们的理性啊，因为它的有限性，那么所以这个就决定了啊，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就必须用信，就是对理性的超越，是吧？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经过理性的验证，那么你验证不出来的呢，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咱们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笑啊，就是在墨尔本呢有一些人，据说在美国也有啊，这个他们不戴口罩，怎么他也不戴啊，那为什么呢？甚至有些人说我不相信有病毒， 所以我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没看见。啊，我没看见，哪里有啊？你证明给我看看。所以他用看见啊来作为他判断的依据。其实人看见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是吧？有多少多少东西我们根本就看不见。所以，我们的理性的有限性，因为我们的感知和判断、我们的理解程度各个方面都是有限，所以我们对神的信，有些时候就必须对理性进行超越。那么，撒旦魔鬼呢？他非常懂得如何的来挑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用感觉来使我们对神产生错觉啊，产生误解，所以呢，他就来攻击约伯啊，让他感觉不好了啊，因为财产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同时呢，他就兴起，表面上看起来是约伯的朋友啊，他的三个朋友，再加上一个。以利户啊，后来，那么对他呢，轮番进行，对他的理性的摧毁，可以这么说，啊，所以撒旦魔鬼啊，使用了几轮的方式。那么第一轮呢，就是叫他失去财产；第二轮叫他失去儿女；第三轮叫他失去健康啊，特别是借着他的妻子来，攻垮他的意志。那么最后呢，就借着三个朋友加一个以利户，从心理上来摧毁他，折磨他，是吧？那么使他对神，所以这个话语的力量啊，这个话语的力量啊，对他这个话语的攻击，其实呢，要比这个，他受的这些身体上的苦难要大得多。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这些人说的都很有道理，其中呢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啊，就是，他们都说呢，这个约伯受的这些苦啊，是因为他的罪恶导致的，所以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他受苦。啊，所以这个呢，就会产生，对神的一种怨恨，啊，如果约伯相信了他们的，这种的所谓的安慰啊，所谓的解释，那么约伯的最后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啊，那他一定就崩溃掉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敬畏神。诚诚实实的，他也承认自己有软弱，可是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如果你再这要求他，那么他就崩溃了嘛。啊，所以英文里边这话就是说，we cannot do better than our best。我们已经做到最好了，可是呢，你仍然要这样的惩罚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就绝望了，对吧？那么同时呢，那做的比他差的那些人也没受这么多苦啊。是吧？所以呢，其实这三个朋友啊，他们站在所谓的道德的制高点上，他们用他们的绝对的这个道德观念来，怎么说呢？这是绑架人的信心啊，其实这是一种杀善行为，对吧？到了最后呢，就是。约伯如果听这三个朋友的话的话，导致的后果呢，就是灰心绝望，就是这个侍奉神，那就是太难太难了，知道吧？这个根本不可能了，是吧？所以你们这样的要求，那你自己做的怎么样呢？是吧？那他们就说我们肯定做的比你好啊，是吧？这个你，如果你做的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呢？所以这个呢，就是用理性上啊，要摧毁约伯对神的信心啊。那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 这种错误的分析。那么最后呢，神对他们的评论啊，就是说这三个人啊所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约伯记第42章啊，这个第七节啊，42章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啊，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呢，就是神亲自啊给了这两边对话的人的一个评论。但是弟兄姊妹想一想啊，约伯说了什么呢？抱怨了啊，他没有去直接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这样给我这些苦难，而是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不愿意活在世上啊，我的苦太大了，是吧？但要生的我那一天啊，但是我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开口就咒诅他自己的生日，啊，然后他就不服他三个朋友对他的说法，啊，可是呢，约伯其实并没有评论什么，他只是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想问上帝，可是他离我很远，我往前他不在那里，我往后他也不在那里，我跟他说句话他也不回答我，啊，但是我感觉到呢，他好像到处地里就跟我过不去啊，我连喝口水喘口气都不行啊。所以这是约伯只是谈了他自己的切身的感受，但是他说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那几个人就说，哎，是因为你受了苦了，你悔改吧啊，是因为你犯了罪了啊，所以你悔改吧。所以约伯就不肯接受这个说法啊。当然约伯他也承认自己不是说自己完全没有罪啊，他说谁会没有罪呢，这个世界上人是吧。但是他说我受的这些苦不应该是因为我有过失啊，有不足而导致的神对我的惩罚啊，这种观念。那么神说约伯所说的是，其实约伯所说的有什么可是的呢啊。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约伯说我对神不完全了解，我不明白。其实不明白，神说你不明白就对了啊。所以神在后来跟约伯讲话，神并没有解决约伯受苦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他。可是其实呢，神就解决了约伯的问题。那，神跟约伯讲的那些话，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这些事儿你并不明白，可是你对我的信心没错，啊，所以约伯呢，最后他也不问了啊，他说我说一句再说一次，不说了啊，我无口不说了啊，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呢我亲眼看见你了，亲眼这个亲身经历了啊，我知道面对面的我经历了你啊，所以神跟他直接讲话啊。所以约伯呢就在炉灰当中懊悔。当然这种懊悔呢，就是自己曾经说过一些不太尊敬的话啊，虽然受了这些苦啊，也不大明白，可是当他与神相遇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自己的那种无知，那种狂妄，他内心里边就产生出来的这种对神的敬畏啊，对神的那种渴慕啊，那种遇见神的那种知足，就对自己的无知啊，这个对自己的那种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抱怨的口吻吧啊，或者说是那些话呢，他说我后悔啊。然后呢，神给他受苦的这段时间过去以后，也就是说神使他做的见证做足了啊，这个时候呢，神就加倍的赏赐他。所以透过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约伯记呢，可以说，是一个举例，啊，一个举了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对神的信仰，啊，这个信心，这个过程里边呢，神通常情况下，要叫人啊，去经历一些试炼，啊，正像上次咱们读到啊，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都当以为大喜乐啊，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个试炼以后啊，就能够显出它的价值。他说这个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忍耐呢要完全啊，也就是说要忍耐到成功，忍耐到底啊，直到行完了我们当行的路程，如果中间放弃了那糟了啊，所以要忍耐到底，忍耐到成功啊，是我们的信心呢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做足了我们该做的见证。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说了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到了11章啊，神呢说这些古人啊，在这个信上，就是他们对神的信啊，都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约伯的这一个经历呢，也是使他在神面前啊，称他为义，因着信称他为义啊，得了美好的证据。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里边，那我们为我们的信，啊，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吗？啊，我们信神吗？真的信吗？有条件吗？啊，这个，神让我们的信呢，在很多的方面，神要叫我们做见证，啊，为我们的信来做见证。那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啊，这个神不把我们的罪孽归到我们的头上，啊，神说是的，他对我是有信的，啊，那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凭据能够拿出来？在神面前啊，让神来指着他的凭据说，凭着这个就可以证明他对我是信的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大声哀哭啊，这个虔诚祷告啊，最后呢他完全顺服以至于死。那么这个呢是他对神因着这个受苦学了顺服的证据，是吧？他是要走过来啊，最后死在十字架，才从死里复活啊。当然，他要为我们所做的，比我们所能做的要大的太多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我们还是要为我们的信来做出一些有凭据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啊，约伯作为一卷智慧书，那么它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智慧呢？啊，约伯记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智慧呢？这个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讲过啊，这个圣经里边呢，他使用的方法往往是例举性的啊。因为人的情况太多方面了，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神给我们举个例子。那么作为我们现实生活里边的人啊，我们的情况跟约伯的情况可能是根本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撒旦在神面前啊，对约伯的控告或者对他的试探啊，就是说神给了他那么多财富啊，所以他对神信。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撒旦魔鬼在我们的身上可能给我们什么样的陷阱 可能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攻击，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其实它的原则，它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对神的信啊，从根本上毁坏我们对神的信。你比方伊甸园里边是吧，他就挑拨这个夏娃啊，叫他怀疑神的爱，是吧？他说神岂是真的说园中所有树上果都不让你吃吗？啊，所以夏娃一听，哎呦，原来神对我有这么大的限制啊！这个事我得想想。虽然没有都不让我吃，但是也有不让我吃的哦。原来我的自由是受了限制的，这都不行，是吧？所以上当了，那么撒旦魔鬼呢？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根据我们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试炼我们，不一定剥夺我们的财产，也许有些时候呢，有一些人的弱点啊，因为约伯的财产比较多啊，所以他的弱点呢，可能就是对于财产的拥有和保护啊是比较看重的。那么也许有一些人他没有那么多钱，可是呢，他的名誉很重要，可能他的学问很重要，可能他的地位很重要，可能他的形象很重要，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有些人虚荣心很重要，是吧？哎呀，就喜欢听人家夸，是吧？所以呢，有些人甚至撒旦可能就是找一些人呢，就是使劲夸你啊，早晚把你举的到最后一下把你摔下来，人就摔死了，是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要很谨慎啊，很谨慎。这个如果比方说我们人家夸咱们啊，咱们就骄傲了，是吧？那可能就上当了，是吧？这个如果我们啊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我们很成功啊，然后我们就不归荣耀给神了啊，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怎么样了，我们可能就上当了，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可能因此没有得建立，反而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壳啊，里边呢其实我们对神已经远离了。好，弟兄姊妹，关于约伯记呢，我们主要就是在加上去一点点的分享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使我们知道他是神，是造物的主，我们是人，是被造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能知道的事情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对神的信不要在神本身的客观真实之外再附加其他的条件，是吧？就像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这是个客观事实，不管怎么样啊，他们夸奖我的时候他们是我的父母，小的时候他们打我屁股的时候他们还是我的父母，是吧？他们带我出去玩啊，开心啊，什么东西，那是我的父母，把我关在家里叫我好好读书，是吧？这个读不好还训斥，那也是我的父母，所以不会因为他们对我怎么样，因此他们就不是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这件事情是客观的，不因为任何的环境而发生变化。而且呢，我们用信心相信，虽然当时可能我们小孩的时候对父母的很多做法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们信父母肯定不会错的啊，他这样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肯定不会错的。那么这个呢，让我们用信心来认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如果是建基在理性客观的条件上，那我们就不会出问题了。好，关于约伯记呢，我们补充分享这一些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诗篇了啊。 这个诗篇，哎呀，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我在圣经里边呢，我自己感觉到，了解的最肤浅的经文吧。啊，这就在诗篇里边，因为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属灵的原则啊，五经啊，神的创造到这个亚伯拉罕家族啊，以色列的形成，律法的颁布，这个后来的以色列的历史啊，先知书啊，神根据历史所分析的，向以色列人所发出来的这些信息啊，这都比较容易理解啊，而且呢，它里边的内在的结构啊，信息的脉络也比较容易把握。那么在新约里边呢，从四福音啊到使徒行传，那么主耶稣的生平、初期教会的历史啊，那么这些呢也相对来说，至少你能抓到一些东西，是吧？教义书信、保罗的书信里面啊，这个普通书信、启示录，虽然都不是非常容易懂，但是呢，至少文字上的东西啊，大概的脉络是比较容易把握的。但是诗篇呢，它内在的关系啊，这个诗篇到底它要表达什么意思？我觉得呢，是对我来说啊，看起来都是文字上都懂啊，可是呢，里边的深刻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还是把握的不是十分太准确。所以呢，我只能按照我在神面前领受多少啊，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多少了。那么诗歌啊，这种文体啊，这个在希伯来语的这个文化当中呢，是被广泛应用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文字啊，都是非常适合来把它写成诗歌的，阿拉伯语也是这样啊，它的韵味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希伯来语他们呢，这个不单单是韵味啊，而且他们还可以用这个字母，来这个形成这个诗歌的，这些格式，啊，都是非常奇妙的。那么我刚刚学一点点的希伯来语啊，这个还不足以用我的希伯来语来分析诗篇，因为诗歌呢是非常难翻译的啊。所以中文这个翻译诗篇呢，有些时候我在稍微懂一点原文的时候，我去看看原文，再看看中文呢，其实是不大非常准确的啊，把这个诗歌来表达出来。我就看到中国的老子啊，翻译成英文的时候，翻译的真的很可笑啊。一开始就是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吧？这个，哎呀，就这一句话的，你看了英文翻译的啊，简直是太好笑。他很难啊，把中文的这么简单的字呢，一下子把它说的非常非常的到位啊。中国的古书里边啊，这个中文里边呢，其实也用很多的诗歌啊来表达。咱们古人啊，就是特别唐诗宋词啊，还有这个更早的像这个《诗经》啊，这个什么关关雎鸠啊，在河之洲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这样东西，这个就是他非常深刻哈，很简练的语言来表达一种情感。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诗篇呢，它记录的哈，大部分都是个人跟神之间啊心灵里边的那种互动啊。我们说互动就不是单向的动啊，这里边还有神对人的启示啊，在诗篇里边太多了啊，诗篇里边非常多的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个等会儿咱们讲一下啊。在诗篇里边，特别大卫的诗篇里边啊，太多的这个诗篇的经文呢，都是对于主耶稣的预言，而且非常的准确啊，非常的 甚至于重要啊，这个甚至于里边很多都是诗篇里边独有的诗啊，独有的诗是对主耶稣的预言的关键性的诗啊，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当人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呼求赞美感谢啊，这个思想啊，这个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啊，啊，这些自己的思想，这个当我看见满天繁星的时候，说人就对自己说，人算什么啊，这个你竟顾念他，圣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像这样的在思想在诗篇里边啊，这种灵里边的这种翱翔啊，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人啊在这个灵里边的这种活动。所以啊，诗篇呢一直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啊，一直到今天啊，都是占有了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边啊，这个唱诗赞美呢，也是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信仰生活里边啊，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就算咱们中国吧，音乐比较发达的地方，通常情况下都是教会比较发达的地方。那比方说厦门啊，这个鼓浪屿啊，这个里边有一个钢琴展览馆啊，据说厦门呢，我不知道咱们中间有没有福建厦门人啊，也是音乐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呢，都是早期教会比较发达的地方啊，最早的中国的这个西洋乐器啊，音乐基本上都是从教会传进来的啊。我们青岛呢，也是音乐比较发达的地方啊。青岛有一个岛子啊，像这个鼓浪屿一样啊，叫做小青岛啊。小青岛呢，它的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琴岛啊，就钢琴的琴岛。所以这个教会啊，这个基督徒啊，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基本上都能唱歌都很厉害的啊。所以从小咱们教会里边孩子就唱诗啊，唱诗班啊，训练赞美主。所以我们用诗歌啊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赞美啊，这个对于生命当中的鼓励、安慰，诗歌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圣经里边呢就有专门的一卷，一共有55篇的150篇啊，150篇的诗篇啊，来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人类跟神之间互动的关系。那么在起初的时候呢，这些诗歌当然大部分都是个人的属灵体验，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呢，这些的属灵体验慢慢的就成为众人的属灵体验，也成了我们了解这个神的心意啊，学习敬拜等等的一些的楷模。直到今天啊，前段时间呢，在以色列，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大卫城啊，不是大卫塔啊，这个 Tower of David 哈，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露天的歌剧院，有一个很有恩赐的犹太人的音乐家啊，就在那演奏这个诗篇133篇啊，成为非常轰动啊，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一首这个音乐史诗吧，可以这么说啊。诗篇133篇上行诗啊，我就在想，看到弟兄和睦同居啊，这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这个希伯来语啊，就是 Hinematov Umenayim Shevet Achim Gam Yachad. Hine Matov Omanaim. Shevet Achim Gam Yachad. 就是你想到啊，当年这个大卫啊，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啊，他不过是一个牧童而已哈。当时他写的这个诗篇，居然啊，在这个3000年以后啊，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城市里边的最先进的这个音乐厅啊，居然还在演奏他写的诗篇啊，一点也不觉得过时。这个诗篇133篇啊，不是这个23篇啊，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这真是万代万国的民啊，都在这个用各种各样的音乐唱啊。其实这不过就是当年的一个牧童啊，写了一首诗篇嘛。但是它里边有灵性，有这个神和人之间的互动，所以呢它就有一种超越性。你像咱们中国的唐诗宋词也非常美，但是不容易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这个影响世界的作品。那为什么呢？这里边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对于人类自身情感的超越啊，这只是人的自娱自乐或者人的内心的发这个啊这种抒发啊，感情的抒发。但是这里边呢就没有就像诗篇133篇里边所说的啊，因为在那里有神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这个永生啊，在旧约里边谈的并不多啊，尤其是在律法里边谈的不多，但是在诗篇里边呢133篇就提到了啊。这个啊，所以诗篇里边啊，就是这种东西啊，这个灵里边的互动啊，它太深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平常灵修的时候啊，我们使用诗篇是非常好的啊。好，我们具体现在来看一看诗篇的内容啊。诗篇呢一共150篇，分5卷啊。这个1-41啊，是第一卷啊，卷一。基本上全部是大卫的诗啊，所以这个诗篇呢也叫大卫的诗篇啊。当然，其中不仅仅是大卫写的啊，但是呢，以大卫的诗篇为主要啊，里边主要是大卫的诗篇，当然也有后来的。补上去的啊，那都是比较少的啊。像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啊，亚萨的训诲诗啊，这个里边有一篇啊是摩西写的诗啊，诗篇90篇。那么也有呢，所罗门啊，咱们曾经讲过了，所罗门写了一篇啊，诗篇第72篇。但是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呢，所罗门写的这篇诗呢并不是他自己的啊，内容是可能是这个词歌词啊是他写的，但是他记录的呢却是他父亲大卫的一篇祷告啊。这篇祷告呢，祷告文叫他拿来变成了诗歌啊，他把它写成了诗歌。所以所罗门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啊，却在诗篇里边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啊，这是很可值得我们想象思想的一件事啊。那么当然这里边呢，也有一些特别的，像这个安息日啊用的诗啊，这个像92篇啊安息日里边。那么也有像这个月节啊所使用的特别的诗歌哈，这个144啊，这个不是114啊，这个就是月节所用的诗歌啊等等的。所以它里边的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啊。那么42篇啊到72篇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卷啊，第二卷。那么这里边呢很多就是开始有这个可拉啊训诲诗啊亚萨的诗啊等等的。那么然后从73到89是卷三啊。那么他为什么是这样分法啊，我查了一些资料没有什么特别的查不到什么特别的原因啊，就是这样分了。然后90篇到106篇啊是第四。然后呢这个107篇到150那就是卷五。啊一共就是这样分。那么现在呢大部分的中文圣经里边呢把这个五个卷啊都基本上标在上边了。那么从这个诗篇的整体的段落上来整体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从第一篇啊到第五十篇呢150篇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从一个道路啊的分辨为开始啊，然后呢以完全的赞美为结束啊，诗篇的这个首先啊所以诗篇第一篇呢啊就是说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啊，这是一个从选择开始的啊，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呢不仅仅是指的摩西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而是指的神啊他所设立的一切的法则啊，也就是说你不要按照人啊私欲啊恶人的，所谓的恶人就是不认识神的那些人啊，这个心中说没有神的这些人啊，亵慢人啊，随便的啊，不重视神的给我们的属灵法则的这些人啊，恶人、罪人、亵慢人，那么他们的呢那一些你不要去跟着他们去走，不要跟他们为伍，不要站在他们中间啊，要分别出来，然后要喜爱，唯有喜爱啊耶和华他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所设立的这个人生的法则、宇宙的法则，按照这个来生活的，这样的人呢就成为是有福的人啊，这样成为有福的人。那么他怎么样有福呢？就是这个他要像一棵树啊栽在溪水旁，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他随时都有滋养啊，神的真理、神的话、神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引，是我们生命的滋养，我们跟主之间的活的关系，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啊，这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了，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该怎样走，该怎样过，是吧？说这样的人呢他的生命啊要成为丰富的。那所以恶人不是这样啊，他在义人的会中啊，就是别人都是人嘛，是吧？你看见人都是这个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卡巴卡巴眼儿，是吧？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呢诗篇第一篇已经告诉我们，到了最后神审判的时候就分开了啊，所以就好像康比从这个子粒里边被风吹走一样啊，所以这些罪人、这些恶人、这些亵慢人啊，这个他们要从这些敬畏神的、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按照神的法度生活的，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呢，就要从义人当中被过滤出去了。那么最后说，耶和华知道 义人的道路。那么这个知道呢，其实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亲密同行啊，是亲密的同行，就是这个不是指的 physically 啊，身体上在一起，而是指的一种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的。所以神不是不管我们的，不是偏向我们，而是神跟我们亲密的共同走过人生的路程。所以这个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在这里呢，我们多说一句啊，就是说这个知道这个字啊，在希伯来语里边呢可以翻译成夫妻的同房啊，是指的非常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亚当和他的妻子同房啊，这个就生了该隐啊。这个同房原文用的就是和诗篇里边第一篇所说的耶和华知道义人道路，这个知道是完全一样的啊，用了同一个字。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整个人类的这个敬畏神的这一生当中，神与我们是何等的亲密啊，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是最后啊，诗篇到了150篇的时候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在他所造的穹苍上赞美他啊，这个在他的圣所赞美他啊，击鼓跳鼓赞美他，这个大响的钹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呢，是以完全的赞美啊。那么中间呢，可以说就是这条蒙福的道路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其实神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的啊。到了最后啊，我们就在神面前完全的欢喜快乐啊。这个当然现在呢，我们还没走到这个程度，还是在诗篇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过程里边呢，太多丰富奇妙伟大的信息在这个里面了。那么诗篇里面呢，这个咱们刚才讲了啊，有很多关于对于我们的主耶稣预言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诗篇啊，诗在这里边呢，我们选几篇啊跟大家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当主耶稣说这个我是神的儿子啊，神说这个他把父啊，神当作父，那么犹太人知道说你是把神当作和你平等啊，这个记录的约翰福音里头啊。那么神他这个要差他的儿子要到世上来，他要做王啊，要统治世界。那么这个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呢，很多有预言，但是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件事情只有诗篇第二篇里边提到了啊，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提到。那么诗篇第二篇啊，这个神自己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是第二篇的第六节啊，第二篇的第六节。其实诗篇第二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诗啊，虽然只有12节，但是它的内容涵盖着整个世界，它的属灵原理啊都在诗篇第二篇里面。那么诗篇第二篇一开始啊，就是这个外邦为什么争闹啊，这个其实这个外邦呢指的就是世人啊，为什么争闹呢啊，外民为什么这个谋算虚妄的事情呢啊，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当今世界上的这些人，历史历代的世界上的人啊，咱们中国啊的历史里边啊，我们都在励志啊，都在努力啊，都在奋斗啊，都在追求啊，都在忙碌。其实圣经上说他忙碌什么呢，净忙碌些没用的，对吧？到直到今天啊，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啊，这个硕士博士啊，毕了业以后拼命的工作，其实我们做了些什么东西呢啊， 大部分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啊，所罗门早就说了啊，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东西。那么地上这些君王啊，这些这个官员、臣宰啊，这个一同商议，一同起来，他们要聚集，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要抵挡耶和华，下边说，并他的受膏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整个世界的文化潮流基本上都是敌基督、敌上帝、堕落败坏、与神的道路相反的啊。那为什么呢？你看今天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其实我们的心里边在追求什么？追求自由啊。所以在这里说呢，我要挣开，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他们就是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早就知道啊，神是独一的，但是是不只是一个位格的啊，所以这里用复数啊，不是用他啊，他而是他们。所以这个呢，就对世界的本质啊，世界上的潮流运动、人的追求有一表明，都是放纵自己的情欲，远离上帝，甚至与上帝作对啊。这个就是世界上这些尤其是君王啊，他们要立自己为王，对吧？要人拜自己，所以呢他就不能让人来拜真神啊。所以人造假神的这些原因啊，最后都在这里。然后第四节说的天坐在天上就笑他们了啊，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图谋这个虚妄是干什么呢？啊，所以神就在怒中责备他们啊，在惊吓他们，就是说你们想做王吗？啊，神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王啊，立了我自己的王。然后神在这个立着王，当然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啊，在这个圣山上立耶稣基督为王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啊被钉死，然后他从那里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啊，神要使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相信这篇诗啊是大卫写的哈，所以呢，他就这个在异象当中看见啊，说我要传圣旨，就是耶和华对我说，这个我是谁呀？这个我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在没有来到世界啊，这个道成肉身之先，他曾经与神同等啊。圣经上说，他不以是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那是他三而一的神在天上啊。那么，但是在救赎人类啊，神要使他成为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所以神曾经对他说啊。这个时候呢，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这个我今生你呢，这个中文的这个字啊，翻译的是模糊的啊，原文里边并没有一个生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产生了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今天呢就把这个我是父，你是子这个次序啊，我今天宣布啊，就是让你和我之间成为父与子这样的次序。那么其实这个圣旨的宣告就是圣父与圣子次序的确定。那因为神是灵啊，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们都是自由拥有的，他并没有说从无中生有的出来，而是指的在那个时候啊，神宣布了一个次序啊，然后为要使他能够就像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啊，他虚己取奴仆的形象来到世界，道成肉身啊，以至于成为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呢神使他升为至高啊，这就是说神要在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在锡安的圣山上啊，立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所以接下来呢啊，就是这个 神要把万国赐给他为产业啊，这个然后呢，地上的君王都要想了啊，然后这个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啊，就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么这就是新约圣经里边宣告的啊，就是信靠啊，信靠他的，投靠他的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用信心交托在他的手里边啊，凡是这样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你看诗篇第一篇啊，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二篇啊，这个投靠他的就有福了啊。那么这些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不走恶人道路的人，他凭自己他能走吗？不能。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二篇啊就说明了，就是这个蒙福的人啊，他是要选择不随从那些世俗去图谋那些虚妄的事，远离神的事，骄傲自己自以为是的事，是吧？而是能够谦卑自己啊，这个顺服在神的律法里边啊，知道这个能拯救我们从今直到永远的天上的君王，我们是属他的子民啊。凡是有这样信心行动的人，他就成为有福的人了。然后到了诗篇，所以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这件事情呢，耶稣基督是这个神的儿子啊，这件事情。就是诗篇第二篇，所以这个不是在律法里边颁布的啊，也不是在先知书里边颁布的，而是在诗篇里边颁布的。这就表示说，当人跟神互动的时候啊，人深深的去敬拜祈祷的时候，神就在灵里边啊，把他的旨意显明给甚至像大卫，他不过是一个君王啊，他并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可是呢他却具备着比祭司比先知更重要的先知的功能啊，所以以至于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啊，这个说我们的这个祖宗大卫啊，他是一位先知啊。所谓的先知呢，并不是指的他预言将来的事，而是指的他把上帝的旨意预先领受下来，然后呢，他奉上帝的旨名啊，来把这个旨意传递出来啊，就是像诗篇第二篇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诗篇第三篇里边呢，就开始讲到啊，是这个题目就是在大卫逃亡啊，就是这个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那么在这篇诗里边呢，关键的问题就是，写到。他是怎么样投靠耶和华和他的投靠他的受膏者的啊，他在这个患难的里面啊，他是怎么样来仰望神啊，这个所以第二篇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一个对神的投靠啊，在患难里边自己胜不过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借着祷告啊，怎么样凭着信心啊来投靠神的。所以第五节这时候啊，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啊，虽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不怕啊。这个最后呢，他就宣告了第八节，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这个中文里边加了一个恩字啊，其实他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拯救，就是这个拯救啊是属乎耶和华的。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当然就包括他自己了啊。那么到了第四篇呢，啊，这个就解释这个拯救啊，拯救属于耶和华吗？啊，所以第四篇的第一篇第一节啊，就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苦难的时候啊，你怎么样？所以这个他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啊，他呼吁神对他的拯救。所以呢，这就是信心啊，在神面前对神的投靠啊。第二篇第十二节最后一句话啊，然后第四篇的第八节啊，就说我必然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这个就是因着信投靠神而产生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哈、啊，往往都是在患难当中。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下子一个小时就过了。我们就先 诗篇的介绍啊，我们先停在这儿。那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多一点时间来看比较多的诗篇里边这些重要的这个内容啊。比方说诗篇第八篇啊，诗篇第八篇，在这里边呢就启示神借着大卫啊，就启示了人生啊，这个他的目的啊，人生他的目的。所以第五节就说啊，这个你叫他比天使啊暂时微小一点啊，并赐他荣耀为冠冕，派他管理你手所创造的啊，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这个呢，就是很用诗歌的形式，很简练的说明啊，我们这个人作为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啊，被耶稣基督生命救赎，将来有永生给我们的。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啊，是我们在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时候啊，天使不受肉体的限制，我们要受肉体物质的限制啊，在这个有物质这个世界里边生存这一段时间啊。所以大卫看到这个宇宙万物那么伟大，就是人算什么啊，但是他知道虽然人很渺小，但是呢神要在这个过程里边让我们经过生命的操练之后，最后呢神要赐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冠冕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啊。这个就是这个上个主日啊咱们写到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所以这一生要走过的路程最后要什么目的呢，就是神要我们成熟，要叫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这个成熟的过程就是借着我们这个有肉身制服肉身啊，制服世界与撒旦去征战啊，借着这些所谓的陪练啊，这个训练的过程，最后使我们成熟，最后呢使我们能够得到荣耀啊。所以这个诗篇啊它太伟大了，这里边揭示的东西太多啊。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今天停在这儿了。那么我们先为今天我们的查经呢一同来祷告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一点时间这个我们有沟通有分享。好，我们先通信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当世人在那里争闹，世人在那里豪言壮语啊，在那里励志啊，他们要夸耀人手的工作，要满足自己的野心，要贪婪，要自私。主啊，你却把那荣耀的福分在我主耶稣基督里边借着圣灵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启示给了我们。主啊，使我们有了那真正的看到超越死亡之后的那永恒的荣耀。主啊，我们真是用我们的口难以说尽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愿你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让我们从像诗篇这样的你启示出来的圣经，向众教会，向历史历代的人所讲的话，主啊，你打开里面的亮光，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从你启示的话语当中看见你的心意，明白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你的美好的旨意。主啊，使我们能够一生一世能够成为投靠你而蒙福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